各位好，我续讲这个法句经，今日是第二个章节了，就是讲印顺导师的法句序。法句是从这个佛说中录出来的偈颂集，这里呢他亦跟智谦居士一样，是强调这个是一个偈颂集来的。咁喺《大智度论》里边讲咧，系佛弟子抄袭要偈而成为呢个法句经嘅。咁十二份教仲属于优陀那。你如果记得嘅咧，喺呢个支谦居士咧系用十二部经嘅，喺咧呢个。印顺导师咧，佢用十二份教去讲嘅，咁咧我呢度咧有一个注，讲完佢呢篇文章之后咧，我先再讲呢个注，咁样咧去到宋朝咧译嘅法句经咧，佢个经名咧就叫做《法集要颂》，呢、這个实际上咧就系、是。法集要颂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优陀那的意译。好了，第二段呢，印顺法师呢就这么讲的，说一切有部传说，即是说说一切有部不是传说的意思，即是说在他们的传记里面、是这么讲的，佛去世后大德法咎，辗转随文，随顺转集，制立品名，为集无上众，立为无上品，乃至凡之众，立为凡之品。即是说呢，去到这个呢后面这个部派的时候呢，去到呢個大約係公元前嘅一世紀咧，有一位大德叫做法咎，佢將咧呢個佛陀所講嘅無上嘅眾就集為一個無上品，呢、這個講梵字嘅偈眾就叫做梵字品，咁樣咧就成為呢個法句經嗱。因為咧你可以睇到呢度講咧呢本法句經咧。不是支谦居士所讲的法句经，后面呢印顺法师会再提的了。这样呢他是怎么讲呢？他说呢支谦居士的法句经序里面有这么讲，五部三门各自抄诵经中四句六句之偈，彼次其意，调别为品，故曰法句。在这个支谦居士那个序的时候，我解释过什么叫做五部的了。在这里呢，就如果印顺法师引支谦居士的序里面的文章呢，我不再解释了。他跟着讲了，法咎是什么人啊？是西元前的一世纪的人，他只是呢改编了当时有的法句经。最少當時，如果支謙居士講的最少都有五本啦。咁樣咧，所以咧，所有嘅部派理論上咧，都相信係會有自己去增編改編嘅法句經，所以咧，每一本法句經都有唔少少唔同嘅內容，但係咧。不会损减了它的价值的。为什么？因为全部全部都是佛陀讲的，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地方了。法句亦可以译为法迹，法是佛弟子所行与所证的，这里呢你可以在前面再讲的，是佛陀能讲的法，所以弟子呢就所以呢可以去行，可以去证，即 的意思就是迎職、足職、依足職去尋求可以達到所到的地方。啊，這裡呢，如果印順法師呢，他將很多學佛的人呢分為這個有五種人的，所以這裡也可以為什麼說達到所到的地方，即是每一種人追求的不同，有些是想再成為人啦，成為天人啦，或者成為這個聲聞、圓覺和菩薩，這裡的意思就這樣了。一本經都可以帶領去到不同的地方。引申這個意義呢，就是這樣說，聚集多名能因此而圓滿的全表意義，即名為具。這裡的意思呢，同埋阿佛陀同呢個慈氏菩薩講個句字嘅意思咧，係差唔多嘅。但係咧，阿印順法師咧就係用圓滿。佛陀講咧句咧可以係染證嘅。咁釋尊嘅教法即係佛陀啦，不外乎上次我提過噶啦。如果唔係法教，就是二說。咁所以呢，喺佛陀時期呢已經有人呢集句為法句經，集義為義句經。所以呢你見到呢另外一個部派法藏部嘅四分律裏面呢係有呢個二說嘅，亦即是等於我哋漢地所翻譯的二足經。嗱，無獨有偶，呢本二足經是邊個翻譯的？原來都是智謙居士翻譯的，裏面咧有十六品。但是呢本經咧更加僻啦，就好少人會去提及的。咁世尊嘅時代呢，亦已於佛前眾二品。嗱，你睇到啦，喺佛陀時期啊，已經係有法句同埋呢個法義嘅經文輯錄咗噶啦。有一位尊者叫做亦已，可能大家咧覺得，哇，好生寶喎！呢個名，實際上咧，呢位尊者咧都值得去提一提嘅。嗱，佢個全名咧，應該咧咁樣咧，就或者大家會知道多少少。佢叫做二十億耶。佢喺呢個未出家之前係一個大富翁，佢身家最少有二十億錢，是一個非常非常之有錢的人。但是他出家之後呢，他又知道呢以前過的安逸生活呢是不好的，他修呢是什麼呢？他修苦行的。所以呢他很多時呢去做經行，或者出去一些很偏僻的地方，整到啊腳又損曬，各樣都損曬。咁佛陀咧，有人同佛陀講啦，咁樣因為當時嘅所有嘅僧眾咧都係唔著鞋嘅，咁樣咧，但係佛陀知道呢件事之後咧，知道好多苦行僧或者好多佢嘅弟子要去好遠嘅地方，好多時咧會整損曬腳，所以喺呢個四分律裏邊啊，呢、這個即係律藏裏邊啦，就多了有一条的律儀戒，就是呢可以著鞋，就叫做皮革堅道，就是因为这个二十億耳而有这条律儀的。还有一个公案大家一定听过的了，但是可能呢不知道是关乎于这个十二億耳尊者的。佛陀就知道十二億耳咧係苦行，咁樣咧 去请问佛陀的佛法的时候呢，佛陀就咁同佢讲啦，我哋修行呢就好似调琴一样，所以呢个叫调琴公案。如果你调个琴太紧嘅时候呢，你弹出嚟嘅声音呢好难听，甚至呢条琴弦会断。但係如果你太过松弛嘅呢，啲声音就非常非常之难听之外呢，甚至呢弹唔出声音嘅。咁所以呢最紧要呢就係中道。所以点解喺我哋汉传佛教里面呢好讲，不论係边个嘅大乘嘅八宗都好呢，都好讲中道实相。亦係因为呢二十亿耳去问法，而佛陀用呢个调琴公案里面呢就强调提出呢个中道。所以呢大家呢虽然对呢个益耳呢个名生补少少，实际上呢佢带出嚟嘅公案又好，佢嘅律仪又好，大家都知道嘅。咁喺古典嘅《杂阿含经》里面呢有说到呢叫做众说法句，即係话呢阿含经里面已经有法句经包埋喺里面㗎啦。呢一类嘅法义嘅要集呢，释尊治于世嘅时候已经存在，实在呢係最古老嘅成文嘅经典。所以呢唔係等于求先印顺导师开始嗰阵时讲法鸠喺公元前一世纪嗰阵时候呢先有呢个法句经，所以佢亦特别讲呢佢只係改编嘅啫。喺佛陀时候最紧要强调于呢样嘢，尤其是我哋有如果用宗教信仰嚟讲嘅呢，法句经喺佛陀时期已经有㗎啦。因为呢本经咁重要所以呢知谦嘅序里面呢都咁讲嘅。其在天竺，此进业者不学法句，为之越罪，此乃此进者之雄剑，深入者之奥藏，意义深长而切要。偈颂呢有个好处是便于读诵，一直到现在在石兰等地方呢都是以法句经为初学者的入门书。其实他还是这个深入者之奥藏。你看到了印顺导师都是这样说的，我们呢读法句经呢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入门书，但是如果你想知道如来说法四十几年里面的精要呢，都是要去看法句经的。印顺导师写的石兰呢，因为他写这个序的时候呢，石兰呢还没人改国名叫做斯里兰卡。所以你看见石兰，即是说呢印顺导师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是叫做石兰国。跟着了他又再引知谦居士的罪讲了，法句经别有数部，有九百偈或七百偈及五百偈。咁喺知谦之前呢已经有法句经嘅初译嘅七百偈，我哋睇知谦嗰个序都知道啦，係一位国士译嘅。但係呢现在喺我哋嘅中国嘅译经史上面呢係揾唔到有呢本经嘅痕迹。咁直至到呢个呢维子兰喺王武三年，王武我上次都解释过了，就是这个三国东吴孙权的当时的一个 佢嘅年号，当年咧就系224年。再讲一次啦，所以咧《法句经》咧已经有1800年历史噶啦。呢、這个为子兰嚟到呢个武昌，就系、是、知谦从他受《法句经》，是第二次译，但系呢个译本咧系500几种嘅。咁样咧，佢译出嘅咧都系有啲唔能够解释嘅。咁样咧，佢哋就会放弃噶啦，则决不全，固有脱失。但系知谦居士咧，系一个咧好上进、想求完美嘅人，所以咧佢就再求呢个竺障严。因为原来竺障严咧，亦有带另外一本嘅经嚟到呢个汉地嘅，咁佢喺里边咧就辑录咗13品出嚟，加起上嚟咧，佢原本译嘅500几种咧，就系有26品，再加13品就变咗39品，有呢个752首偈颂，就系、是、现在现存嘅《法句经》。亦是我今次会用的《法句经》。咁咧，佢将两本经咧辑录起嚟咧，相信咧可能咧就系好似呢个国士所译嘅700几种啦。但系即系话咧，喺好短嘅时间里边咧，喺中国咧已经出现咗3次译呢个《法句经》啦。即是你可以看到当时的佛教徒都知道这个《法句经》的重要。那么维子兰亦讲过500几本呢，实际上呢和现在锡兰的所传的《法句经》，即是这个巴利文的《法句经》呢，大致上呢是相同的。嗱，底下有一个很简单的表去对照一下。呢度咧就係、是、知谦所译嘅《无常品》第一至到呢个《语言品》第八，喺呢个巴利文里边系冇嘅。跟住咧，由《商要品》至到呢个《外欲品》呢度里边咧，即系咧有呢个24品。咁跟住啦，利养品咧呢、這个巴利文都系冇嘅。咁跟住咧，再有2品就系、是、呢个沙门品同埋梵志品，系呢个巴利文有嘅。咁如果将呢个24同埋呢个2加埋咧，就正正就系现在巴利文嘅26品，因为巴利文咧。是从相信是由佛陀时期一直传到去这个南边的印度啦，这个斯里兰卡啦，缅甸啦，所以呢在现在南传的佛教里面呢，他们所讲的法句经都是26品，同埋呢是423首偈颂的，就不同这个汉传的法句经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品数，有不同的偈颂，甚至现在掘到出来的其他的梵文版的法句经亦有不同的品数和这个偈颂的数目的。这里讲回印顺导师这篇序了，这样呢他说锡兰的全本呢就刚刚好，上面写了缺了那个13品，那阿维子兰所传嗰个26品呢，如果剔除咗嗰13品呢，有呢个495个偈颂，即系都比呢个咧巴利文嘅法句经多嘅，因为巴利文嘅法句经咧只有呢个423首偈颂嘅啫。虽然咧同呢个锡兰嘅版本咧唔系相同，但系咧喺 嗰個順序啊，同埋個經義裏面咧，都冇咩嘢唔同嘅。所以咧，阿印順法師咧覺得咧呢本經喺呢26品裏面咧抽咗出嚟咧，係同呢個巴利文嘅流傳嘅咧係冇咩特別唔同。咁講完到第三譯之後咧，印順法師又介紹另外一本法句經俾我哋咯。呢個咧就大約係喺呢個支謙居士之後70-80年之後啦，就係呢個西晉嘅時候，喺呢個2305年度，有兩位法師都係由天竺嚟嘅，就譯出咗一本法句經。呢本法句經咧就特別少少啦。叫做《法句譬喻經》，佢裏面咧唔止淨係有偈頌嘅，仲有埋咧釋眾意同埋敘事。敘事嘅意思即係古仔。佢嘅品目都係有39品，即係話同支謙居士譯嘅係一樣啦。但係好可惜，佢只係咧翻譯咗一部分。點樣一部分法啊？只有197首偈頌，雖然都係39品，但係有個好處，佢裏邊咧就多咗79敘事，即係故事，去解釋呢197首偈頌。咁之後咯，去到姚秦，即係話鸠摩罗什法師嘅時期啦。喺呢個398年同埋399年嘅時候咧，亦係有兩位僧人，係呢個增加拔情同埋佛念，再譯另外一本嘅法句經。呢首呢、這個法句經個名咧，就叫做出要经，就非常之大本啦，就系、是、有30卷咁多。里边点解呢？因为咧，佢不特止有呢个所有嘅偈颂，同埋呢个法句譬喻经一样，佢里边咧有好多嘅故事嘅，所以咧里边咧就不特止有1000偈颂。但是只有33品而已，跟支謙居士譯的不同，但實際上沒有1000偈頌那麼多的，只是只有這個862首偈頌而已。這裡呢就是印順法師剛才在最早期提的法句經，它是由無常品開始，直至到凡至品，有33品。所以咧，呢一部咧，可能就係呢個説一切有部傳落嚟，係呢個法救尊者嘅版本。喺我哋漢地咧，去到最後宋朝、宋太宗咧，都仲有人譯呢個法句經嘅、哦，亦係由天竺嚟嘅一位法師，叫做天色哉譯的另外一本法句經，個名咧就叫做《法集要眾》。呢本經咧只係得呢個眾文，係冇故事嘅，所以咧又細翻好多啦，只係得4卷嘅啫，亦係33品，即係話咧佢嘅偈頌同呢個出要經咧差唔多，但係咧佢就真係差唔多有1000首偈頌啦。佢有928首偈頌，就比呢個譬喻經或者呢個出要經係多好多嘅。呢本好可能就係阿支謙居士所講嘅900幾本啦。嗱，你可以睇到咯，喺中國裏面咧，喺未曾好多呢個大成經典之前咧，法句經咧 在中國去到呢個鸠摩罗什法师之前咧，都已經係非常之流行噶啦。咁好啦，到呢個宋之後咧，一直咧就中國都好少易經啦。咁去到呢個文初，有一位法師叫做法航法師，就去咗呢個石蘭，就譯出咗呢個巴利文版本嘅法句經。但係好可惜，佢仲未曾精湛整理，就已經去世啦。好彩，近來有另外一位法師了參法師，亦係去到斯里蘭卡，即係石蘭啦，就再譯呢個巴利文版本嘅法句經。佢有參考過呢個法行法師嘅舊稿嘅，但係咧佢只係引咗幾首頌啫，就全部咧自己再新翻譯過啦。呢一本法句經咧，阿印信法師話咧已經係喺我哋漢地咧就好可能咧就係第六嘅譯本啦。亦佢為呢本巴利文翻譯嘅法句經咧，就寫咗呢個序。咁樣咧，你可以睇得到巴利文版本嘅法句經，到呢個了參法師去咗呢個斯里蘭卡，再譯出嚟，再有一個版本俾我哋喺今次裏邊可以做一個對讀。但係我冇用到呢本法句經，點解呢？都係用呢個古文偈頌寫成嘅。咁樣呢，我覺得呢有一本白話係最近期嘅巴利文嘅法句經去做對讀呢，對大家嚟講呢可能呢吸收更加好。好啦，下一段嘅序文係點講啊？佢話呢，記得35年暮春，呢、這個35年係民國35年，即係1946年，啱啱算呢個二戰打完之後，印信法師同埋廖參法師咧，就喺呢個重慶裏邊咧，就再分開啦。咁啊，廖參法師咧就去咗石蘭，就去修學，學呢個南傳嘅佛教。佢咧就回到去呢個浙江，咁哇，原來眨下眼就已經係6個年頭啦。咁啊，廖參法師咧，亦學有所成，亦成咗呢個巴利文嘅聖典嘅法句經，就嚟信希望咧，佢為呢本經咧寫一個序。但係啊，印信法師話佢唔識巴利文，所以咧就好難用呢個南傳佛教嘅方法去寫呢個序，所以咧佢只係咧用咗呢個法句經嘅譯史去做代序。咁講到呢度咧，實際上咧個序咧已經寫完咗噶啦，但係咧印信法師咧，有呢、這個睇完呢本經之後咧，寫完呢個序之後咧，有一個讀後感。咁咧後邊嘅另外嘅文章咧，就係講佢自己嘅感受。咁或者咧，我哋咧就將嘅呢部分喺下一堂再講啦。多謝大家。